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大噩耗，美国国务院出手废中共防火墙。案需害人，女患者十年在中国三次换肝。中国网友搜查刘美元爸爸去美国原因，账号被删除。民间经验斯文，除掉那个来自陕西的人。大家好，长期以来，网络防火墙一直是中共控制信息、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封锁技术不断升级，再加上中共的网警开发了越来越多的钓鱼 VPN， 中国民众想安全翻墙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过现在中国人民终于等到一个重大福音，就是美国国务院会以国家的名义开发一款翻墙软件。讲得直接点，美国今次终于肯亲自落墙挑战中共的防火墙。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日已经完成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反审查工具，目的是帮助中国和伊朗这些网络审查严格国家的民众能够接触到和美国相同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环境。据了解， freedom.gov 目前只有一个登入页面 landing page， 还未有功能性内容制或者下载连接。将来正式的翻墙功能将会通过内置 VPN 的 App 来进行，同时支持苹果、Android 和电脑桌面的不同版本。一个制连接令全球用户流量都伪装成由美国发出，绕过中共防火墙的审查，登入被封锁的内容。而这个其实就是美国政府开发的翻墙软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由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带领，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就会正式推出。博士新闻引述国务院官员表示，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用户的私隐和安全，该平台完全采用开源模式 open sources， 任何人都可以审查它的代码。同时平台内置强力的匿名保护机制，不会记录低用户的 IP 地址、浏览记录或者任何可以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一名国务院官员强调，为了完全透明，我们完全开源，也都完全匿名，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追踪或者识别你的身份。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罗杰斯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他同时主管国务院的数码自由办公室。罗杰斯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国务院为了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作出最新的努力，这个项目是全球性的，它的使命也都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在我们即将迎接美国建国25周年的同时，纪念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另外有业内人士指出，美国以国家名义推出翻墙工具具有重要象征意义。freedom.gov 一旦推出，可能成为识别不安全 VPN 的一面照妖镜，令来源不明或者安全性存疑的翻墙工具很快会失去市场。另外 freedom.gov 不单只针对中共、伊朗这些威权政权，也都间接挑战了西方盟友的监管模式。随着欧盟数码服务法和英国网络安全法实施，欧洲平台被要求删除所谓的仇恨和极端内容，外界就一直担心这类监管正在压缩合法言论空间。一旦 freedom.gov 推出，不单止权威国家用户可以绕过审查，就连欧洲这些实行内容管控地区的民众都可以借此突破本国的监管。那就意味着美国正在为全球信息自由开启新的渠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作为中共刀把子的公安部没钱了。 在我们日前的节目报道了 X 账号挪场破幕推墙，引述了一位公安内部的人士爆料，说中共公安系统经费严重不足，已经大量拘捕和处罚 YouTuber。 今日22号，挪场破幕推墙又收到另一位公安内部人士的爆料，他说各地经费缺口巨大，这个事实是真的，罚款指标亦都是真的，但是有两点要补充。第一，内部有 YouTube 和各平台收入排名前300的中文作者都在度部署打捞紧，有些人在境外可以通过对家人威胁恐吓拉去坐几日监，那就乜嘢都会配合，这些我们有标准操作流程，但是有些博主报上去亦都唔俾碰，例如王局治安、二爷故事呢一啲，具体原因唔清楚。第二，爆料仲提到另一类重点对象，就系所谓嘅涉外公司。简单啲讲，只要系喺境外赚到钱嘅企业或者个人，无论通过乜嘢渠道，都会被纳入调查范围。而執法部门可以动用嘅理由就非常多，大到资金流、合规检查、去部开销、税务问题，小到人事社保、考勤记录、防火检查呢啲。常见嘅做法係先搵理由冻结银行卡同相关户口，令当事人反复奔波，大约折磨3个月左右，令佢疲累不堪，等到时机成熟再提出高额罚款要求，否则就以刑事案威胁，甚至可能面临5年以上嘅刑期，形成一套完整嘅執法创造收入流程。另外，据大纪元报道，近日中共公安部所属嘅北京瑞安科技有限公司亦都被爆出欠薪2年，300多名员工维权追讨欠薪，受到该公司停止缴交社保嘅威胁。有微信公众号揭露呢一件事，不过文章亦都被删除咗。X 平台网友无皇无帝就批评话，一切都指向中共刀把子冇钱，枪杆子反水，刀把子冇钱，习近平政权最后的依靠要玩完了。近期一本新书揭露了中共强制移植疑云，多宗例子引发国际关注。新书《按需杀人 Kill to Order》近日出版，作者杨杰海在书里面汇集整理接近20年来关于中国移植争议的研究和证词，质疑北京当局宣称或自从2015年起转向捐赠制度的讲法。杨杰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中国部分医院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为患者安排移植手术，等待时间远短于多数国家动不动要几年的情况，显示背后可能存在庞大而且随时可以用的供体来源。书里面提及一名前德国移植外科医生透露，一名患有严重肝病而且瘀肘的女性，在10年内3次到中国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另外有例子指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移植外科系主任拉维医生透露，曾经有一位长期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有一日突然话俾佢知，自己在2个星期之后将会接受一次已经安排好日期的心脏移植手术，来源直指中国。在做完手术之后，患者回到以色列。曾经担任以色列移植协会负责人的拉维医生感到非常难以置信，咁相当于你知道乜嘢时候会有人遇害。相关指控引发国际人权团体关注，学界指出移植手术议题牵涉到医疗伦理和国际监管透明度，需要更多独立调查和资讯公开，厘清中共系统犯罪的真相。美国华裔花式溜冰选手刘美贤在米兰冬季奥运会以出色的表现拥夺女子单人花式溜冰金牌，成为全球瞩目焦点。这位20岁的年轻选手不单只展现惊人的实力，他的家庭背景也都引发两岸网友热烈讨论，尤其是中国大陆网友对他爸爸流进去美国的原因感到好奇，竟然因为网络严格审查难以查证，甚至一提到关键字眼就面临账号被删除的命运。 据讲，在刘美贤夺得金牌的消息传出之后，刘美贤的爸爸刘俊的背景受到关注。据了解，刘俊在1989年就读广州中山大学研究所期间，担任广州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积极参与当年8964学生运动。在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他被当局通缉，随后在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协助底下偷渡出境，同时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最终定居美国，同时成为公民。这段历史在海外早已经公开，不过在中共体制下就属于高度敏感议题。在刘美贤夺得金牌的情况下，中国网友对刘美贤爸爸的背景充满好奇，部分了解内情的网民就以反拆六四有关的隐晦字眼暗指，咁就令更多年轻一代网友一头雾水。好多在社交平台发问，刘美贤爸爸当年到底做了啲乜嘢先至会离开中国呢？不过由于中共官方对六四事件呢啲相关字眼实施严格网络管控，任何触及敏感关键字眼的贴文几乎即时被删除，发帖文的账号亦都经常被永久封锁，结果导致绝大多数大陆网友更加好奇。好多海外华人网友感慨，连一位运动员的家庭背景都成为禁忌话题，足见中共资讯流通的限制有几咁严峻。中共政府不得民心，中国网民频繁暗示反抗。近日网上传出中国民间新作《除掉那个来自陕西的人》刚刚发出就被中共网警封锁。据讲这首诗是公众号故事里的说书人在1月15号发表的，据讲在发表当日就被封。网民讽刺话，一啲都唔难估，都知道系边个啦。亦都有啲讽刺话，佢唔系人，系梁家河嘅猪。据讲，虽然呢一首诗嘅题目包括除掉那个来自陕西的人，但系呢一首诗嘅内文并冇直接同陕西有关嘅内容。诗词充满控诉现实，影射政权邪恶，表达反抗决心同埋憧憬美好未来嘅暗示。诗句包括堆积如山的残骸，藏在角落不被理睬，我们用燎原的烈火要把一切都烧灼，我们从反抗中醒来，走进陌生的时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民众反抗的声音，中共经常做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愚蠢行为。大陆自媒体最近发表文章透露，安徽芜湖市有人在网上指名道姓对一名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结果被判刑3年。文章没有点名这个领导人的姓名，有网友表示，一是你就不好报道，既然报道了还不敢讲清楚，你以为我猜不出他是哪个吗？还有好多网友都用反话留言，好难猜啊，我用了1秒钟。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正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是哪个呢？
日本160度导弹成影，中共400账号界选内幕曝光。纽约法拉盛新年盛典，上万华人晚年齐庆祝。铁幕下的逃亡潮，天舟计划助官员出走。纽约州多位议员致函，恭贺神韵成立20周年。俄罗斯、南韩、乌克兰、欧盟多线博弈，俄日关系跌入冰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根据彭博资讯报道，日本现在正推进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在由约160个岛聚组成的琉球群岛沿线，日本正快速部署导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电子战设施，打造一条横跨西南诸岛的导弹群岛防线。160个岛自日本九州南端一路向西南延伸，接近台湾的琉球、南西诸岛链，包括奄美、冲绳本岛、宫古、石垣等最前线的与那国、 距台湾本岛约110公里。日本已经宣布将在与那国岛上部署中程防空导弹，未来仲计划加装反舰导弹系统。九州方面亦同步部署 F-35 战机同长程导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从传统的纯防御态势转向攻防兼备的战略布局。之前美国知名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进行了24次台湾保卫战的兵推，发现只要符合，美军立即出兵介入，并能够从日本基地进行作战等关键条件，美日台就能够成功阻止中共夺台。另一方面，日经新闻21号揭露，对于高市大选，中共至少出动400个账号在 X 上散布攻击首相高市早苗形象的贴文，包括人民的叛徒、高市早苗落台等标签大量流传。分析发现，这些账号中超过 76% 是在选前才新注册的，行为模式异常一致，带有明显的协调操控痕迹。这批账号分为两类，来源账号从中国境内大量发文，内容同中共政府立场高度吻合；传播加速账号则隐匿位置，专门快速转发，扩大触及范围。在图像方面，至少59张是 AI 生成，其中超过 70% 很可能来自中国的 AI 工具。图像主题包括炫耀中共军事实力，批评日本战争责任，煽动民众对社会、政治和美军的不满，试图制造社会分裂。尽管 X 平台估计，这次行动从开始到选举日共发出约200万条贴文，但与同期高市相关话题的整体讨论量相比微乎其微，所以对选举结果影响有限。高市早苗在选后表示，将借鉴台湾等地应对资讯战的经验，升级国家情报机构。20号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大选后的首次施政演讲，他直接点名批评中共，在结尾慷慨激昂地表示，不迎接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只想守城的政治无法带来希望。现在高市早苗已经确认将在3月19号前往美国，展开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访美行程，期待可以赶在川普4月访问中国之前。外界高度关注双方将怎样协调对中立场。就在高市大选结束后没多久，美日2月18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扩大核威胁对话，宣告是为推进川普总统和高市首相共享的决心。双方重申美国以全方位防卫能力，包括核武器在内，保卫日本，同时对中共暂停和美方进行核磋商表示失望。庆应二塾大学教授、安全保障研究者陈宝谦分析说，美日正在向中共和北韩发出明确信号，美国的核散不是口号，而是实际作战构想和计划，目的是压制北京误判。有评论说，中共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的核武，而是日本真的将核威胁讨论变得常态化，逼北京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硬气的美日核同盟。丙午晚年的大年初五，纽约最大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庆祝中国新年的黄历新年大游行。纽约州多位民选官员亲自到现场同亚裔居民拜年，现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场面热闹喜庆。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报道。这个是我们在皇后区举办过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游行。作为一名韩裔美国人，我非常自豪能够同华人及其他亚裔群体团结一致，共同庆祝农历新年，并展现我们社区的凝聚力。今年的游行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天气亦非常宜人。今年是马年，我刚好亦是属马的，所以希望这个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幸运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在年末跨上骏马，同他一起奔向未来。我们要令每个人都明白，法轮功群体不能够再继续遭受迫害，如果他们被遣返将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法轮功群体来讲， 获得庇护至关重要。我是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加入这场前行的浪潮。祝大家新年快乐，我爱你们，我们继续努力。来展现美籍华裔、美籍亚裔对美国，我们怎样忠于我们自己，怎样珍惜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很高兴每年都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每次参与都感到非常愉快，这个真的很好。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那些舞龙舞狮，颜色非常绚丽夺目，锣鼓喧天，金龙飞舞。这里是纽约法拉盛新年大游行的现场。今年是这个游行30周年，游行规模较往年大出两成，有近100个团体、50架花车参与。我身后正在走过来的是游行的压阵队伍，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法轮大法的队伍太惊人了，太美了。乐队、舞蹈还有舞龙舞狮，一切都美轮美奂。我真希望早点知道天国乐团，这样我就能够多加留意了。真是太好了。天国乐团非常盛大，看到这些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正是令这次活动变得这么特别的原因之一。我们法轮大法每年的这个花车我们都参加，这次是我第一次做仙女。过年好，给大家看到法轮大法的美丽和真善忍的美丽。祝各位华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新年好。马年中共即将要解体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 4.5 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家亦都看到了中共内部分崩离析，全世界都在灭共。所以我在这里亦劝全球的华人尽快地退出中共的组织，迎接一个没有共产邪灵的新世界。所有正在收听希望之声的观众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是马年，亦是充满激情的火马年，这个是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一年。借这个机会对希望之声的朋友道一声新年快乐，岁岁平安。更重要的是珍惜你自己，以成为美国公民为荣。我们一直非常热爱皇后区法拉盛的这项城市，祝马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童恩、清河、刘岳全纽约采访报道。进入2026年之后，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点。看中国报道，前中国企业家胡力任直言，中国社会越来越邪恶，道德底线几乎荡然无存。他说现在的社会逻辑就是越堕落越能够赚钱，正直的人反而被边缘化。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经将仔女送到海外，自己亦在考虑离开。他预言这种趋势从2026年开始只会越来越严重，到了2027年情况会更差。在制内的官员，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流亡欧洲之后透露，习近平对各省官员的监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办公室装窃听器，手机实时定位，家属子女出国受限，甚至连掹了电话线，当日下午就有人上门修复。他说自十八大以来，全国31个省级单位当中已经有16名省委书记落马，几乎过半。近日杜汶已经公开宣布推出2026年天舟计划，这个计划专门针对体制内的关键人士，包括高官和普通公务员。计划的特点是合法、隐蔽、可行，但规模非常有限，全年只帮三个家庭，每四个月一个。杜汶说，就算没有护照、没有签证，亦能够通过合法管道将人接到西方国家，并帮助他们安顿下来。此外，他还推出了摆渡人计划，专门针对在中国遭受宗教迫害的群体，例如地下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每两个月帮助一个家庭，协助他们取得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签证，申请避难。同时，美国中情局从去年5月到今年2月陆续发布了三部普通话招安影片，针对中共高官、秘书、中层官员和军人群体，在防火墙内引发广泛传播。杜汶警告说， 现在时间窗口正在缩短，想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机会只会越来越少。美国老道明大学李少文教授分析，在习近平大力清洗军队、内部猜忌氛围浓厚的情况下，中情局的影片进一步动摇了体制内人员的心理，成为外部推力。逃亡潮背后其实是中国社会在高压统治下正在发生深层裂变。不过逃离中国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被捉、资金被追缴、家人受牵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代价。神韵艺术团即将在3月25号至4月12号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上演，并在纽约州巡回演出，喜讯传来，多位纽约州议员发来贺信。纽约州第42选区州参议员斯考菲斯在贺信中盛赞神韵通过精湛舞蹈令观众领略中华历史文化，并感谢所有演员和幕后人员的不懈努力。第98选区州众议员布拉贝内克则特别指出，神韵在中国本土反而无法观看，因为传统文化在共产主义统治下遭到严重破坏，并正式表彰神韵成立20周年。第100选区州众议员凯伊强调，神韵自2006年创立以来，始终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音乐及舞蹈盛事。黄友兴是香港移民出身的华裔民主党人，2025年当选纽约市议会皇后区第30选区议员，他表示会观看神韵演出。我们有个公开贺信，我会送来的。 I will be there in Lincoln Center， 我会送过来的，所以神韵一定收到贺信。这个很难得，州政府、市政府有特别的节目去庆祝这个农历新年，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我身为第11位最新的华人议员，有更多华人的声音、华人的需求要被人听到。另外，神韵艺术团在丹麦的第二、第三大城市奥胡斯和奥登塞的演出期间，不断受到来自中共的干扰破坏。据丹麦神韵主办方披露，他们在2月10号收到一封标题为如果执意进行神韵演出，丹麦首相会出事的恐吓邮件。丹麦政要纷纷谴责中共，并表示必须压制中共恶行。丹麦自由联盟党的社会文化发言人杜加德女士指出，丹麦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中共的声明没有市场。丹麦国会公民权委员会主席比若恩说，我绝对不会听取中共独裁政权关于限制民众参与各种活动的言论和想法。丹麦国会商务委员会主席雅伦丁表示，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民众参与什么或者不参与什么。我刚刚意识到在中国人们没有这种自由，因此中共大使馆亦试图影响丹麦人，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真心希望这个能令更多人反而想去看神韵演出。21号，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向吕特介绍，乌克兰正在为同美国还有俄罗斯举行下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并通报了各方立场可能出现的变化。同时芬兰外交部长艾尔托宁表示，欧盟并没有完全排除未来和俄罗斯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他说，虽然现在的局势令对话十分困难，但欧盟并没有将这条路完全封死。这番话其实反映了一个在欧洲内部偷偷地蔓延的声音。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人已经多次释放信号，认为欧洲迟早要和俄罗斯重新建立沟通管道。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日针对南韩可能参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一事，直接公开警告说，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反制行动，包括所谓的非对称措施。扎哈罗娃措辞强硬，他强调南韩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以任何形式向乌克兰提供物资，都只会令冲突的解决遥遥无期。 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欧洲盟友和部分亚洲伙伴共同讨论的一个框架，目的是令各方更有系统地回应乌克兰的军事需求。南韩一向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就是避免直接向乌克兰出口致命武器。但这一次如果真的踏出这一步，显然会触碰到莫斯科的红线，俄方的强烈反弹已经再清楚不过。另外，外界关注的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发言后的一席话。佩斯科夫明确表示，俄日关系现在已经跌至冰点，双方完全没有任何对话在进行。他强调，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讨论俄日和平条约的问题。之前高市早苗同日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讲，表示尽管日俄关系形势复杂，日本仍然坚持要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并致力于和俄罗斯签署和平条约。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文杰啊，喂，这次网上呢又有爆炸新闻了，你有没有看到那篇爆料啊？罗翔破幕推墙法的长文啊，内容呢就是将游客被捉的完整过程，时间呢就准确到分钟，场景对话写到呢就好像电影分镜咁啊。
我睇咗啦，老实讲啊，第一感觉唔太似新闻，似剧本，细节太多，对白太完整，一般真实内幕反而冇咁戏剧化。
但系呢问题就喺呢度啦，细节呢就真係多到夸张，反而令人怀疑。能够写出嗰种政治局会议室外走廊等电梯嘅画面，一唔系呢个就系编剧高手，一唔系呢就真系喺嗰条走廊企过。
逻辑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迅速到赞嘅小作文；第二，爆料人确实系核心圈层，知道成件事嘅来龙去脉。
佢自称呢就能够喺中南海西门出入，系属于决策层嘅中层，咁样做呢就唔系为咗卖故事，而系因为呢个体制就已经难到根㗎啦，再唔将个真相爆出嚟呢，大家就要陪葬㗎啦，所以呢就俾呢个时代留低啲证据。
呢种叙事方式好有悲壮感，但情绪动机唔等于真实性，有好多爆料文章都强调我冇死咁披露，呢一种修辞本身就唔能够成为证据。
文章嘅核心呢其实就系一句话，就系习近平早就喐咗张又侠，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布局。
呢一点反而系逻辑上比较成立嘅。军中整肃确实系一波接一波，火箭军、装备系统、战略支援部队接连出事。如果从权力博弈的角度来看，这种系统性清洗的确可能不只是反腐。
文章呢还讲了一句很关键的，就是习近平不怕钱袋了入哪个袋，他怕的呢就是有人不完全听话。这句话逻辑上呢就是对的，高度集权体制下忠诚比贪腐更重要。
共产党的体制不理你是不是贪腐，对于他们来讲贪污腐败反而是好事，是日后可以整肃你的把柄，你太清廉反而是照妖镜。
是啊，所以不听话才是习近平最不安的。根据这个人的描述，张又侠被破格留任中共军委副主席，本来呢就是铁打的忠诚标签，陕北红二代老豆张东芬和习仲勋是生死兄弟，张又侠和习近平呢又是从小一起玩到大，文革一起挨批斗，一齐落乡，张又侠又当众叫习近平做细佬，习近平又叫佢做大哥，呢种关系喺党内系护身符，边个敢喐啊？
文章话，从2025年秋天开始，习近平陆续听到咗风声，张又侠私底下讲过，军队唔能够作赌注，台湾唔能够速战速决，美军如果真系直坐，后果是灾难性嘅，等等呢一啲话就传到咗中南海，变成咗动摇军心，同埋。另搞一套，据说张又侠身边慢慢聚起来一个小圈子，包括刘振立、何卫东一些旧部，以及装备系统的技术型将领等等，这些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偶尔都会提下不同的意见，比如不能够将所有资源都掉在高超音速和航母上边，要留预备方案，核能力不能够轻易露底牌等等。这一切对于习近平睇嚟，就是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挑战，罪名是早就准备好的了。
是啊，习近平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捉中共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顾军。如果真的要捉军中核心的人物呢，通常就会从外围技术系统、资源系统落手，逐层拆解。这一点就符合权力操作逻辑，先削咗嗰啲枝叶，再喐主干。话1月8号凌晨，中纪委直接从家中带走咗顾军，就是嗰个核武器全链条嘅关键人。从油龙叔到弹头小型化，导弹再入段，全套佢都掌握。
冇错，爆料讲到佢被隔离审查三日，就全部招晒出嚟啦。据说顾军交代同张若合有几多秘密接触。仲透过第三方向美方提供了一些核导引数据，好像东风41再入弹头的机动变轨控制演算法、小型化巨变装置的触发序列之类等等。
文章说这些东西一旦到了美方的手中，反导系统和先发制人方案都能够重新校准。更猛的就是习近平看到口供之后，当场拍台闹这个是叛国，然后呢各种罪名就好像雪崩一样跟着来了。还有装备采购系统本身呢就是腐败的黑洞，每年几百亿预算。文章说指控张又合在总装部时期大肆收钱，涉案金额几十亿咁多的。
而且还讲到他帮李尚福从装备部副部长一步一步地爬到去国防部部长，中间收了巨额感谢费。李尚福在2023年落马的时候，外界知道火箭军的事，其实背后呢都是张日合的影子。仲讲他透过香港、新加坡离岸公司洗钱，在伦敦、温哥华买了好几个豪宅，内部评估涉案超过100亿。
不过呢，文章强调最致命的不是钱，而是组建政治小圈子，拉帮结派，破坏党内的团结。圈子入边的人仲私底下讨论话，习近平集权过头了，军委主席责任制变成了个人责任制，再这样下去呢，军队又无法打仗的了。这些话呢就被人偷偷录音上报给习近平，习近平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呢，就开始布局捉人了。
所以整条线就是核安全问题曝光，经济腐败加码，政治小圈子问题最后就拉人了。文章虽然细节多，但是原意呢就是这个权力链加不听话。
接下来爆料被捉的过程呢就更似电影一样。在1月16号，习近平先将上海武警总队的李某某少将空降到北京，直接接管中央警卫局下属的特勤支队。这个部队本来呢就是负责北京核心区的安全，而且呢是指挥链入边有好多张又合的老关系。
文章讲到李某某接管之后，就彻底切断了所有可能泄密或者干预的渠道，然后三日之后，亦就是1月19号晚上到20号凌晨，习近平亲自坐镇中南海指挥室，透过大屏幕实时观看捉张又合和刘振立的整个过程。
在1月19号下午5点，张又合坐着黑色的奥迪 A8L 从西山住所出发去中央党校，因为第二日有一个省部军籍干部研讨班，习近平亦会到场。车队又行经常高速，行到昌平西关环岛前大约3公里的位置，三辆冇牌黑色的 USV 从后方并线，领头的车就着住红蓝灯以示停车。张又合皱着眉头问，边个咁大胆啊？车门一开啫，一队全副武装的特勤就围了上来，为首的拿出证件说，张副主席、习主席紧急召见，请立即落车。
文章讲到话，张又合面色青白，反问召见 点解唔提前通知？对方根本就冇回答，上前就撑住佢成个人，两个特勤就将佢拉嚟后座，即刻上手铐，张日合挣扎问：呢啲系做乜嘢？我对党忠心耿耿。对方已经丢下咗一句冷冷嘅话：有话到嗰度先讲啦。然后就将佢带咗去中间嘅面包车上边，好快就消失喺夜色之间。
同一时间呢，据讲仲有第二组人马直接去咗张又合嘅西山住所。凌晨1:12，特勤就破门而入，书房啊、卧室啊、地下室全部搜查一片，保险柜都撬开咗，电脑硬件亦被拆落嚟带走。张又合嘅仔当时喺二楼书房睇档案，亦被戴上手铐带走。佢嘅太太呢就喺客厅嗰度尖叫：你哋凭乜嘢捉人啊？咁张又合嘅仔被押上车嘅时候仲话：爸爸呢？爸爸喺边度啊？但系就冇人理佢。
爆料话捉刘振立就更加之简单啦。当日晏昼，佢4:30就翻到咗办公室，门一开，六个人就冲咗入嚟，直接控制住佢，秘书、司机、通讯员全部带走。成个过程唔到2分钟。而一直坐镇喺中南海嘅习近平睇咗3次捉刘振立同埋张日合嘅录影片嘅时候，淨係讲咗一句：干净利落。当晚所有相关嘅人嘅手机电脑全部没收，禁止返屋企。
据讲张日合嘅屋企人呢就全部失联，妻子被软禁喺京郊招待所，个仔被隔离审查，秘书同埋书记都被带走咗。更猛嘅呢就係张日合嘅资产被冻结，伦敦个房屋、温哥华个别墅、香港个账户等等，一夜之间就变成咗赃款。
20号上午，中央党校嘅研讨班照常开，但系张日合同刘振立嘅座位上边系空嘅，冇人敢问。直到1月24号上午，喺一个绝密通报会上边先知道张日合出事。绝密通报会是在京西宾馆地下2层，总共呢不到50人参加，都是军委委员、各大战区司令、政委和军总司令，主持人是中纪委副书记。会议通报措辞非常严厉，指控张又侠严重违纪违法，长期结党私营，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和国家安全。刘振立被定性为同谋。
习近平没有到场，但是哪个都知道这个是他的意志来的。通报结束之后呢，全场静晒，没有人敢探头，亦没有人够胆咳一声。散会之后，所有人的手机都交了上去，禁止对外联络。当日下午3:57，国防部官网发布公告，通报张又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同一时间，军部发表社论，话5个严重一齐落嚟，强调呢个系习近平喺军队反腐倡廉上嘅重大胜利。
文章话张又侠被官宣落马之后，北京咧好似揞住嘴一样，北京卫戍区司令换人，天津警卫区政委被谈话，上海警卫区主管被调离，军委大楼里边好多人晚上都唔够胆关住灯瞓觉，惊半夜俾人敲门。基层部队接到通知，严禁议论、严禁传播、严禁妄议，士气低到冰点。有人私底下话：上面打老虎，我哋连套都唔够胆做啊！装备专案全部停摆，演习被延迟。核基地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文章仲讲到啊，唔系防外敌，系防内鬼。习近平嘅逻辑咧就系4个字：立威绝后。呢次清洗唔系反腐，而系杀鸡儆猴。军队必须绝对听佢，任何小山头都要连根拔起。政治局我冇开会，常委会亦冇讨论，完全系一句话定。爆料者写到呢度唔系泄愤，而是警醒，这个体制走到头了，军队成了内斗工具，根本就没有战斗能力，国家安全成了个人安全的遮丑布，对外封闭，对内高压，只会加速崩盘。继续这样下去，任何人都有被带走的可能。 这封爆料信的全部内容如果属实呢，对张友侠的定性可以看出是相当严重的。
先不讲爆料是真定假，但是如果真的话，这样就能够看出习近平对张友侠恨之入骨，有这么大的仇口，他不可能放手，亦都不可能妥协，只能够干净利落做到底。如果爆料有水分呢，咁就更加有意思啦。现在放出呢一种猛料，一係继续做实张友侠出卖核机密，抹黑到底，呢个係中共一贯嘅做法，唔理你信唔信，先扣咗你帽子再批斗你。二係习近平喺向外展示佢无所不能嘅假象，要所有人必须跪低，如果唔係好似张友侠咁样，死见唔到尸，生见唔到人。
关键呢就係、是如果是习派有意放风，咁亦证明习近平根本就冇半点退缩交权嘅意思。无论爆料系真系假，本质上都系同一件事，就系、是、习无意交权，中共嘅权斗只会火速升级，越嚟越激烈，时间亦刻不容缓。三月初嘅两会一定会喺二月底嘅政治局会议上先定调，如果再拖住保党保面子呢，咁就等住习近平继续大开杀戒呀。
三月嘅两会代表们呢係冒住生命危险咁样开会嘅。到咗保命嘅时刻，边个都唔想做代罪羔羊。邪党体制呢边一层都唔安全。无论你係红几代，无论你係明星还係富商，或者係做边一级别嘅高官，人人自危，爆料真假已经唔重要啦。局势呢已经係火拼前夜，边个都走唔甩啦。
2月21号多家国际媒体爆料，美国白宫正在度认真考虑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儿子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实施定点清除，作为迫使伊朗在核谈判中让步甚至推动政权更迭的极端选择。消息显示，这一方案几个礼拜前就已提交给川普，总统最终是不是批准目前无人知晓。北石油时报道，白宫在核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正在度权衡两条路线，一条是准许伊朗有限有浓缩作为象征性妥协，另一条则是直接动用军事力量斩首领导层。川普近日多次警告伊朗，给他们10到15日达成有意义的协议，否则坏事将发生。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海利回应称，媒体可以猜测，但只有总统自己知道他会怎做。就在白宫方案披露前夕，以色列空军于2月20号晚对黎巴嫩贝卡谷地多个真主党目标发动精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21号确认行动成功消灭多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社交媒体流传真主党已承认八名导弹阵列关键领导层全部阵亡，他们当时正在度开会商讨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这一次打击涉及真主党导弹部队核心人物，包括侯赛恩、穆罕默德·阿吉、阿里·穆沙维和穆罕默德穆沙维。分析指出，这一次斩首重创了真主党指挥链，短期内削弱了对以色列的火箭炮和导弹威胁，亦显示以色列在伊朗外围势力上的强硬态度。与此同时，伊朗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等大专院校21号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示威者冲出校门驱逐安全部队，告叫打倒三个腐败集团、神职人员、共产党人和人民圣战者组织。影片好快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引发国际关注，目前抗议仍在全国多地蔓延，会不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动荡尚不明朗。军事层面，美国动作同样惊人，过去几个礼拜林肯号和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部署 阿拉伯海同地中海上百架 F-15、F-22、F-35 战机从本土及欧洲基地紧急调往中东，配合大量空中加油机、侦察机同运输机，美军总兵力超过5万，军舰超过12艘，部署规模接近甚至局部超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水平。高层国家安全官员向川普汇报，军方已全面准备，最快在本周末即可对伊朗发动潜在打击。川普公开警告，伊朗如果不达成协议，后果自负。多重压力加上以色列斩首削弱伊朗外围代理，国内学生抗议，分散德克兰注意力，白宫定点清除选项，直接瞄准政权核心。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正在采取内外夹攻的极端施压策略，军事阻吓加潜在斩首，希望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或者内部变革，但风险极高，一旦擦枪走火，可能牵连以色列、伊朗、真主党、哈马斯甚至美英等多方，爆发全面地区战争。国际社会呼吁克制，但中东和平空间正在度快冲压缩，现时中东风暴就快到，已不是预言，而是千钧一发的现实。
21号，据《霍士》报道，美国国务院已完成开发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新型破网平台，目的是帮助中国、伊朗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的国家民众，绕过网络审查，访问与美国国内相同的不受审查的网际环境。该项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主导，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正式上线。Freedom.gov 提供 iOS、Android 移动端及桌面端版本，并采用一键式操作设计。用户只需要点击一次按钮，即可连接至未受审查的网络环境。为确保隐私与安全，平台内建匿名保护机制，不记录用户 IP 地址、浏览历史或其他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另外，项目官员正考虑整合 VPN 技术，使用户的网络流量显示为源自美国，以进一步保护使用者安全。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罗杰斯表示， Freedom.gov 是国务院为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无论在线定是线下，所做出的最新努力。这一举措彰显了美国将保护言论自由作为核心外交政策的承诺。卢比奥指出，中共追求全球霸权，不相信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等基本原则。他表示，为了实现野心，中共不惜破坏世界所有制度和规范。这个无疑是21世纪最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在16号首次对中共活塞器官问题进行了深入电视专访。专访对象是英文《大纪元时报》高级编辑、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洁海。杨洁海指出，法轮功学员是遭受中共活塞器官的主要受害群体。自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起，官方估计当时有7000万至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群信奉真善忍的人突然成为中共重点抓捕的对象。为了将迫害合理化，中共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与抹黑，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真实数字没人知晓，部分人还遭受血型检测、器官扫描等残酷措施。杨洁海透露，早在2006年之前，中国大陆就曾有公开广告说，支付15万至20万美元，两个礼拜内可以获得新心脏。中共推出的精英长寿计划981公顷亦可能涉及持续的器官移植。他最担忧的是，除了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 未来可能包括藏人以及受到中共迫害的基督徒群体，这些人可能会被纳入类似的按需杀戮体系中。近年来，美国国会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持续关注。去年5月5号，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众议员佩里表示，独立法庭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数量与注册捐献者数量存在巨大差距，活摘器官长期大规模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者。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监禁、酷刑及羞辱，目的在于消灭其信仰。这个不单只是人权侵犯，更是反人类罪行。另外，卢比奥曾在2024年7月31号以参议员身份在参议院提交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对参与强制摘取器官的中共官员及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包括限制签证、禁止入境及冻结财产，并要求国务卿提交关于中共器官移植政策的报告。法案明确指出，必须追究责任人，以阻止中共将活摘器官体系继续扩展。杨洁海强调，法轮功学员遭受活摘器官并非孤立，中共对信仰群体、民族群体及宗教领袖的迫害持续升级，包括基督徒教会领袖及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内的信仰群体频频遭到抓捕或管控。他警告，若果不采取行动，这种野蛮做法可能蔓延至更多群体。评论指出，随着 Freedom.gov 即将上线，其对全球安全与人权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个标志着美国在捍卫言论自由与保障基本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全球受网络审查限制的民众将能享有与美国公民同等的网络自由访问权。此举亦彰显了美国政府将揭露中共反人类行为、捍卫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作为外交战略核心的重要意图。21号，美国国务院重磅推出破网平台，消息一出令广大华人社群振奋。同一日，正值华人黄历新年正月初五，纽约最大华人社区法拉城举行盛大的黄历新年大游行。纽约州各级政要亲临现场，向亚裔居民共襄盛举，活动吸引几万观众到场参与，共同感受节日喜庆气氛。本台为你带来现场报道。纽约州议员金对石话，这个是我们在皇后区举办过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游行。作为一名韩裔美国人，我非常自豪能够与华人及其他亚裔群体团结一致，共同庆祝农历新年，并展现我们社区的凝聚力。纽约州主计长迪纳波利话，今年的游行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天气亦非常宜人。今年是马年，我正好亦是属马的，所以希望这个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幸运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纽约市法拉城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话，我们在年末跨上骏马，与他一同奔向未来。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明白，法轮功群体不能够再继续遭受迫害，如果他们被遣返，将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法轮功群体来讲，获得庇护至关重要。我是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加入这场前行的浪潮。祝大家新年快乐，我爱你们，让我们继续努力。纽约法拉城华商会首席顾问杜比德话，来展现美籍华裔、美籍亚裔对美国我们怎样的忠于，我们自己怎样的珍惜我们的自由与民主。今年是该游行30周年，游行规模比往年大出了两成，有近100个团体、50辆花车参与。我身后正在走来的是游行的压阵队伍，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巴西游客马尼干达和朱尼干达说，法轮大法队伍太惊人了，太美了，乐队、舞蹈、 仲有舞龙舞狮，一切都美轮美奂。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